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三。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黄金。黄金在今天上涨，但是收盘的涨幅呢比盘中是明显的收敛。美联储一如预期降息一码，但是鲍威尔主席在会后的记者会中并没有对12月份的继续降息做出承诺，也导致黄金的涨幅缩小。黄金现货上涨 0.3%， 每盎司 3964.39 美元，盘出曾经涨幅一度高达 2%。 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 0.4%， 每盎司报 4000.7 美元。美元指数呢在周三延续涨势，所以这就让海外买家购买用美元计价的黄金的时候，价格就会显得更加的昂贵了。黄金今年以来累计上涨了 51%， 在10月20号呢更是创下了每盎司 4381.21 美元的历史新高，但是黄金在本周的走势低迷，到目前为止累计下跌超过 3%，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美洲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几个企业消息。
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和加州政府呢达成了一个关键的协议，承诺会继续把 OpenAI 的总部留在硅谷，并且扩大在当地的投资布局。这个协议不仅仅结束了长达几个月的监管的拉锯战，也为 OpenAI 最早在2027年进行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扫清了法律障碍。彭博报道说，两周前 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亲自致电加州总检察长邦塔，重申希望公司呢可以能够留在加州。这通电话成为谈判的转折点，邦塔最终是批准了 OpenAI 把结构转为更为传统的公司制的计划，同时要求公司要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透明机制。根据协议， OpenAI 仍然会保持对新盈利型公司的控制权，并且维持董事会的独立性。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协议就要求如果有着重大的结构性的变更，需要提前3周通报加州的监管方，并且设立 AI 安全委员会，可以对新模型的发布进行叫停。知情人士透露说，这个协议的达成呢，避免了加州总检察长提起诉讼的风险，也化解了来自工会和非盈利系团体的反对声浪。奥特曼周二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加州呢是我的家，我们也是真心想要留在这里，也为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再来关注一条和中国大陆房地产相关的最新的消息。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作为经济重心的上海也没有能够幸免。为了应对市中心巨量的库存和购买力的下降，那么上海市中心徐汇区率先推出了一个房票奖励机制。什么叫做房票奖励机制呢？虽然这也标志着上海的房市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度的低迷。那么这个政策啊，起源于在去年在金山、青浦、嘉定这些郊区试点，为拆迁户提供了除了现金补偿和实物安置外的第三个选择，就是一张购房代金券。最近呢，徐州会在江南新村旧改方案中呢，把这个房票奖励是引入到了上海市中心，而且这个房票是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的新房和二手房中使用的，购买时间可以追溯到2025年的1月22号。业内人士直言说啊，这就说明房子的确是卖不动了。那么财经观察员梅大师他说啊，市中心推出了这个通用房票是为了打破房价下跌，然后呢观望者增多，然后呢房价再次下跌这样的恶性螺旋。他认为拆迁户拿到了现金后呢，普遍是持币观望，导致资金回流受阻。房票政策目的是在于锁定补偿金，推动资金重返楼市。但是呢，拆迁户却是普遍感慨，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剥夺了选择的自由，限制资金用途，迫使其在低迷的这个楼市中要接盘。有一名市民表示说，因为房票只能买房，没有办法租房，也没有办法投资其他的资产，所以苦笑说啊，这是一种无形的控制。房价下跌已经让很多买家观望了，而开发商为了回款是更大的降价，有的新房打出8折甚至是更低。业内有中介指出，新房销售不再是赚钱，而只是为了回笼资金。 数据显示，在全中国有70个城市的新房在9月份环比下跌 0.4%， 二手房也是在持续下滑。当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都推出了市中心的房票刺激的话，那么这也就折射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结构性的危机，不仅仅是需求在减弱，更是预期落空、库存庞大、流动性枯竭的这样的三重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孙正义他以550亿美元的财富成为了日本首富。截止到今天为止，孙正义的净资产是今年飙升了248%，达到了551亿美元，比优衣库公司迅销集团董事长兼最大的股东刘景正的资产呢，净资产高出了大约2300万美元。所以根据彭博亿万富翁的指数，刘景正在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直位居韩国富豪榜榜首，并且在2022年4月以来也一直在保持着领先的地位。那么孙正义近期财富的飙升和东京上市的软银集团的业绩表现相呼应，这位亿万富翁是软银集团的最大的股东，大约持有1/3的股份。今年68岁的孙正义呢，掌握着一个涵盖芯片制造商到初创企业的全球科技投资组合，并且在今年啊，更是开启了一系列的大手笔的投资热潮，想要把软银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繁荣的一个关键的力量。孙正义呢，他对人工智能的大力投入啊，现在是得到了回报。这位软银集团创始人呢，就正式超越了优衣库亿万富翁刘景正，成为日本首富。那么软银股价在今天也在上涨，在此之前，软银被列为是有意在川普总统访问东京期间在美国启动项目的公司名单。那孙正义呢，也成为川普在全球商业领域的主要的外国支持者之一，并在今年早些时候还承诺要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目前孙正义最为雄心勃勃的交易计划呢，就是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还有呢，就是和 ChatGPT 运营商甲骨文公司以及阿布扎比基金 MGX 合作，斥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各个地方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那孙正义呢，还想要和台积电合作，在亚利桑那州打造一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园区。我们再来看看啊，孙正义他是谁？他呢，在1957年在日本出生，但是呢，他是韩裔。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啊，就开始创业，开发了一款电子词典，并以大约是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夏普公司。回到日本之后，他在1981年创立了软银集团。最初呢，这个软银集团啊，是一家计算机软件分销商。在过去的40年里，软银就已经发展成一家业务涵盖电信、数字支付还有技术投资的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布德里说，目前软银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所有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都在上涨，而 OpenAI 的关联无疑是软银被上涨推动的因素之一，因为OpenAI 和博通还有 AMD 的交易也是提振了整体的涨势。那虽然说啊，这位科技企业家的财富，也就是孙正义的财富呢，在最近几个月来是一路飙升啊，但是呢，这位零售业巨头的财富在今年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孙正义上一次超越刘景仲呢，还是在2014年。当然呢，也有一些投资人警告说啊，人工智能的估值呢已经是太高了，并且警告说 OpenAI 和英伟达正在推动复杂的商业交易网络，人为的支撑着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的繁荣。那么在互联网泡沫这种看起来非常鼎盛时期，孙正义的净资产是每周增长100亿美元。他曾经说过自己曾经连续3天成为世界首富。结果呢，这位亿万富翁还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呢，软银的股价当时就暴跌了。当时孙正义在2017年接受大卫·鲁宾斯坦访问节目，这个节目叫做《点对点对话》。当时在采访中呢，孙正义说啊，当时我说现在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了，那就是互联网将会成为移动互联网。 那么接下来的20年，早期呢，孙正义有投资过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在日本呢，他也拥有苹果公司 iPhone 的多年独家销售权，这也确保他能够迅速的复苏。但是随后北京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压，导致孙正义的财富遭受到了重创。听众朋友，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关于美联储降息决定的一些更加详细的报道。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